生命的价值不在于长度，而在于深度。
生命的丰盛不在于外在的拥有，而在于内心满足的温度。
生命的质量不在于如何活着，而在于活着的高度。
有深度，
有温度，
有高度，
这个生命棒棒的。
欢迎来到这个生命棒棒哒，我是李诺。在上一期的直言不讳当中呢，我们听到了汪弟兄分享到自己的就业经历吧，可以说啊，十年的时间换了很多份的工作。那当然后来呢，他也计划要去创业啊，甚至去到一些的公司有了不小的发展。但在我们节目的结尾的部分，我们却听到他在创业的过程当中又遭遇到的难关。人的尽头是神的起头，这句话可能我们已经听了无数次了，但是许许多多的基督徒的经历也实实在在的一次又一次的印证着这句话，也在表明着神的慈爱与怜悯。只不过呢，这个过程真的很不容易，相信只有身处在其中的人才能够体会各种滋味。那么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继续来收听汪弟兄他在面对困境时又是如何应对的呢？职场有时像战场，更时常像训练场。
你我时而像战士奋勇沙场，也偶尔在默默搬砖时迷茫惆怅。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故事，来畅所欲言，说说你的无奈，讲讲我的挣扎。
欢笑有时，眼泪有时，你的故事可能有我的人生，我的人生或许在经历你的故事。
一起直言不讳吧。
这个时候呢，其实是我真正的开始经历人的尽头，不再靠自己的一个最初的一个起点。对，
就是说如果说你的第一阶段的那十年只是在这个不同的职场工作岗位换来换去，但至少还没有让你觉得人生到尽头了。但是到了这个第二阶段自主创业，这个时候不仅是生意做不下去，而且是投入的钱已经快完了，公司也面临着一个是不是要倒闭的这种状态。
还不至于是倒闭，但是那种无力感，就是
感觉走不下去，
就是觉得我没有办法了。
我
非常记得那个春节，就当时我们有不到十位的员工，在春节前放假之前，我尽量的把员工的薪资付完了之后，要回深圳过年。那时候我公司是设在广州，我就只剩下3000块钱，就我只能剩下3000块钱的现金拿回家过年。然后我很记得我那时候就是一种很灰的心情，然后回到深圳，在进家门口之前呢，要把自己的脸给捋一捋，然后让那个愁容尽量的不要带进家里，因为我那时候家里是我爸爸妈妈、我妻子、孩子都在，有老有小的。然后那个春节呢，只能尽量的不出门。就在这个春节，然后我的姐姐，我三个姐姐当中，有一位呢是一直在深圳，我们两家也很近。那她呢就一直是在一个教会的诗班练唱的。她也是我最小的姐姐，大我3岁。就春节期间去在我们家里团聚嘛。他就看见我这个样子，他也知道我肯定是不顺心。他就说，你都好久没有去过教会了，因为这个之前我是在保险公司的时候有零星的跟他一起去。说你反正没什么事，明天就是周日了，你就跟我们回教会吧。
也就是说你在这个第二个阶段的工作虽然很稳，然后你在广州甚至已经开设了你自己的公司的时候，你那个时候也没有回过教会吗？
基本上都在忙。
明白。
对、
嗯、
而且当时其实还有一个背景是受到一些新世纪思潮的那样的思维的洗脑的那些成功课程的影响
啊、成功神学吗？
它不是成功神学，它是一些、嗯、
就是成功学，
成功学，
嗯，
它更接近于佛教的一些思想的。
哦，
对，就它那个核心的内容呢，会让一个人感觉自己有无限的力量，无限的智慧
啊、
无穷的认知。
让我想起有一本书叫《秘密》，就是你向宇宙支取能量，它就会给你，只要你向它求，然后你向它求什么，你都可以得到。
它这个还超越那个，它的意思就是从佛教的空的这个理论去入手、
嗯、
让一个人呢，就是看见物质的最小的分子其实是无，是接近于没有的。
嗯，
那么它会让你从这个角度推论你和世界宇宙是一体的。
哦，
那么这个世界只有一个我。
嗯，
所以这个我是无限的。
嗯，
他用这样的一个假设性的理论去让人认知自己跟宇宙等同。
嗯，
其实当我经历了这一段之后呢，我会发觉他这个给人的影响其实是把一个人架在半空上。
嗯，
但我们回过头来你都知道，人是极其有限的，
对，
人是受造的，
是，
所以你在半空上你以为你能飘，实际上当你摔下来的时候是非常痛的。
嗯，我觉得你能够有这样的体验也蛮好
的。是
的，所以今天才可以更加的清醒嘛。
对对对。
嗯，所以回到深圳姐姐就把你带回教会了。
是的。
嗯，那时候有什么感受呢，重新回到教会？
哎，那时候真的很奇妙。
嗯，
那次回到教会呢，那天我就觉得牧师他在上面说的都是在对着我说的。
哦，
然后我一直情不自禁的在流泪。
嗯，
那天呢，就是教会就呼召说春节前最后一次的慕道班报名。
嗯，
就是需要受洗，有渴望受洗的人上完慕道班就可以受洗。
嗯，你那时候还没有受洗？
对。
哦，
我在那个时候就很坚决很坚定的就站起来报名。然后呢，其实我这个学习的过程真的不容易，因为怎么样呢，我需要每周日回到深圳，因为我的公司在广州、
嗯、
回到深圳之后、嗯、周日的时间基本上就是上午是做礼拜，中午简单吃一点，下午再学习。
嗯，
就坚持了大概10个星期、
哦、
就一周都不落，很坚定的把它完成了。
嗯，
然后就受洗。这个过程当中其实这个经历的也是真的是很真实又很奇妙的事情，就是这10个星期过程当中呢，上帝一直在用像父母亲抱着那个婴孩一样的那种爱，
嗯，
在带领着我。
可是你这10个星期能够坚持下来，我觉得那个时候你说你的这个广州经营的公司其实也不是一个正常在运作的，好像就是濒临那个快倒闭那种感觉的，那你不担心吗？你还能够来回的跑把这个课程学完？
他这个不是我刚才说上帝像抱着婴孩一样的对待我。
嗯， 嗯，
就是基本上我在这一年当中呢经历了一个很奇妙的事情，就是常常当我账上没有钱了、
嗯、
但是我明天要付一些费用，我就很愁苦。
嗯，
然后我就祷告，然后第二天就有供应、
嗯、
甚至到后面几年下来，当我公司清盘的时候把那些账都打出来的，有一些居然真的我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大多数都是客户付的货款，但是有一些我不知道他是谁，我不认识。
嗯，我觉得好奇妙啊，就是这时候你开始真正的经历神了。
对。
嗯，你那时候是不是也有一个明显的体会，就是在之前好像从来没有像这样子的真实的经历过神，但是现在
非常非常的真实。
嗯，
而且非常的没有办法用理性去解释。
嗯，可以理解了。你能在那个10个星期都坚持下来，其实是神的支持。我觉得如果这是人督促你或者是人要求你的话，都是不可能做到的。
我想在那个时候我自己里面也是真的是上帝把一种渴望的感动放在那里、嗯、就是我是迫切的非常渴望的去这样子，
嗯，就是渴望跟神去建立关系。
是的，
嗯，挺难得的。后来你这个公司就是因为这样子走不下去，所以就不得不关。不是，
后来我回应上帝的爱，就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有一个心智、嗯、就是说我在开公司，但是我也要努力的来为上帝做我该做的事情、
嗯、
所以我从那个时候开始受洗之后呢，我就第一无论我出差到哪里，只要是星期天只要是主日，我一定会找当地的教会我去参加礼拜、
哦、
第二呢就是我会尽量的在员工在同事当中会跟大家分享、嗯、让他们知道有一位真正的神。
嗯，
那么第三其实我在逐渐的想说我也希望成为一个能够为上帝做一些事情的人。
嗯，那是哪一年就受洗那一年？
那一年是09年。
09年。
对、
哦、
那么我的公司呢是在2014年关的。
哦，
然后09年之后呢这个公司是一路往好的方向走。
嗯，
到了2013年、2012年的时候呢，我们的年营业额是在4000多万。
那很不错啊。
嗯，到后面我把公司搬回到深圳。搬回深圳其实一个原因呢就是上帝也告诉我们说夫妻不能常常两地分居。
对，
另外一个负担呢就是我的妻子她没有受洗。
哦，
对，我就为了她受洗呢，我也是陪伴她在深圳的教会学习，然后学习完之后呢、
嗯、
受洗之后呢教会有呼召，我就开始了在教会里面、嗯、就是周末的一些时间在教会做一些义工的工作。
嗯，也就是说汪弟兄其实你当年结婚的时候你的太太是还没有认识神的，还不信主的。
对，
哦，你也是在自己受洗开始追求神跟神建立关系开始才迫切的要把太太也带到神面前。
是的。
嗯，所以你就把公司从广州搬回深圳了。
对，
这也是后来导致这个公司必须要关掉的原因吗？
我想它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不在于这里。
嗯，他完成了把你带到神面前的使命。
不，上帝借着我在公司的失败上，重新在我的生命里做了很奇妙的事情。
哦，比如说。
我当时的这个关门的背景我说一下。
嗯，
在2010年的时候我就看到现在的消费的趋势已经渐渐的从实体店往网络上往淘宝啊、
嗯、
这些平台上去发展了。
对，
那么我当时其实已经看见而且是想说把业务往那方面转。
嗯，
可是我就没有真正的能够做好这个转型，因为就实体的这些传统的项目的事物太多了。
嗯，
那这种惯性呢一直往前走。那么2012年开始其实公司已经出现了一些下滑的危机。
嗯，
然后在这个危机当中呢，我当时就选择性的包括我请了一个朋友，但这个朋友呢他用的方法以及他的思维导向跟我们是不一样的。那么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当时因为资金的问题，就看见有生意但是资金不足够运转的这个状态下呢，我很牵强的去邀请了我一个朋友再次的入股。就是我说的牵强不是我牵强，是人家牵强，就是我是连哄带骗的让他来投了我的公司。
嗯，
他投了250万。
哦，
当时呢我就跟他做了一个不该做的承诺。
嗯，
那就是我跟他说你投进来分红算你的，
嗯，
亏了算我的。
嗯，你当时把他请进来是为了看到你这个公司的一个危机，是希望他能够帮助你把这个公司再重新的振作起来吗？
当时实际上是公司有危机、
哦、
那么又有一些看似机会的内容。
嗯，
其实我应该在那个时候，如果真正明智的选择，应该很理性的就把它转型了，把人员减少，然后转到网上。但我做的另外一个选择就是，我反而是邀请他进来，为着资金的原因。但其实这个埋下的伏笔是什么呢？就是到后来我的负债主要就是这250万。
就后来你因此就负债了。
对，我的就是结构性的负债，就是因为我承诺了他，所以我必须要兑现。
就是说这个朋友他进来以后其实也没有帮到这个公司更好的发展，反而就是公司继续下滑。
对，就是一个正在下滑当中的企业，他如果不是因为正确的方向找对的话，越多的资金最后的结果只会让你在清盘的时候
更惨，
增加了你更多的负数。
对，所以后来这个公司也没有继续时间太久。
对，那个是2012年的事情。然后2013年稍微的还延续了，甚至还分了红。到2014年就实在是不行了，就
还是持续了2年。
对，就清盘了。对，那清盘之后呢，我就一个是失业了，另外一个是负债了，还有一个呢，就是就在这样的时候呢，我的妻子呢又第二次怀孕了。
第二胎来了。
嗯，
那你这个时候跟你第一阶段的那10年相比，有什么样的不一样的感觉呢？
回想起来那个阶段呢，确实我是有一个迷茫，有一个比较短暂的迷茫。就是那个时候我在思想说我该怎么办，然后家里该怎么办。
对啊，毕竟这个时候这个第二阶段你是在依靠神的。
对，
不像你第一阶段你是完全就是靠着自己。
是的，
但是这个依靠神发现呢仍然也是不顺呢，而且甚至是这个打击更大。你第一阶段至少也没有背债嘛，这第二阶段的失败是还背起了债务，而且这个债务还蛮大的。
我那个时候的债务是还会有一点银行的贷款啊什么的，就接近有350万左右的债务。那个时候呢，其实那个时候我是一点没有怀疑上帝。我知道在这些当中呢有一些事情是不合神心意的。这点我很清晰的，就圣灵在里面也告诉我。那么我反省的时候呢，我也在祷告，也在寻求。然后我当时就想，那这样吧，就是把这个债务都放在我自己身上。
自己扛。
对，我就跟妻子，我记得那时候在我们家的天台，我就跟我妻子把这个情况全部跟她陈明，然后我跟她说，我说这样吧，我们要不离婚吧，房子归你，我自己来慢慢还。
你这个，
我妻子沉默的大概几分钟，他都不看着我，他说你觉得我是这样的人吗？然后后来呢，就这个事过了之后，我就很努力的想说要怎么样往前走，然后我就向上帝祷告。我刚才说我妻子怀孕嘛，这个时候呢，就是怀孕的时候是就我跟妻子说离婚的这件事之后大概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那么我就跟上帝说，我说天父啊，我知道我是前面是错了，我也愿意真的接受你的管教。我接下来我全然的交给你，我想我也不再会用不合你心意的方式再往前走。那么求你来帮助我。我就很具体的想了四个条件，我跟上帝说，我说第一，我也不能再去借钱来做生意往下走了。第二呢，和没有共同信仰的人一起做生意，这也是不合你心意的，而且我也不想再以股份的方式去和人合伙。那么我只能恳求你照着我有的我的能力，我的你给我的智慧，还有我曾经的积累， 你要给我开道路，
嗯，
然后我还需要有足够的自由的时间，
嗯，
因为你赐给我孩子，我还要照顾。
对，
感谢主。
我先打断一下，王迪兄，我很想问，当年你在做你的这个公司的时候，你说你采用了一些方式，比如说把这个朋友勉强他进来加入你的公司，在这些你所采取的措施里面，你在做的时候，你有没有意识到说这种方式其实是不合神心意的，还是说你是后面失败了才意识到？
事实上这是个试探，就是我是知道但是
你是知道的，
但是我胜不过。
嗯，
对，
就是知道当时这样做的时候心里是没有平安的。
对，
嗯，所以后来你祷告，然后神就给了你现在这份工作嘛。
我呢就是比较喜欢喝茶，然后
嗯，
从年轻的时候就接触了紫砂壶，这是我的业余爱好，是我一个比较大的业余爱好。
嗯，
所以其实我这些年呢都在工作之余都会有一班全国各地的朋友，就是玩，嗯，喝茶呀，然后品下茶器啊等等的。
嗯，
然后很有意思的，就那个时候呢就常常有一些人会通过微信
啊，
然后会拉群啊什么的。
嗯，
后来就被莫名其妙的拉进了几个古董相关的群里面。
哦，
那我当时在想，就这个时期那我也未尝不可，我做一些了解，然后我也在祷告。
嗯，
然后开始尝试着，就当时一些朋友就开始在微信朋友圈上卖相关的一些器物，然后甚至就在自己的朋友圈做一些小型的这种像拍卖一样的，就在朋友圈就可以出价的这种。
嗯，
哎，我觉得这个似乎我也有一些东西可以拍，然后似乎又可以做一种尝试。
嗯，
我就这样的慢慢的就转到经营古茶器的这条道路上来了。
嗯，
就一直从2014年到今天。
嗯，
就是第三个阶段的职业的道路了。
嗯，所以就像你一开始讲的，这一份职业给你带来的好像很多时候感觉很着急，但是没有什么收获，反而是你意想不到的会有一些惊喜，就像你形容的张力。那你觉得这种张力，嗯，让人会不会也有点怀疑这是不是神预备的呢？或者是是不是神就给你的一个方向呢？
嗯，其实是这样子的，就你看我那个跟上帝的祷告，就这件事情真的从一开始我都不需要投入钱，因为我原本就有一些收藏的一些那个我原本的藏品，它就可以开始了。
哦，
这是第一个。
嗯，
第二个它根本不需要我跟谁合伙。
嗯，
但是一路走来呢却常常有合作者。
嗯，
就最有印象的就是其中有一位新加坡的朋友，他是从国内出去出国，然后他是在新加坡做老师。
嗯，
但他是一个爱好者，然后他也是常常买卖东西，新加坡可以买到许多回流的国内的瓷器茶器。
啊，
然后他以前呢是把它放在不是做这个行业的朋友，然后有人买了，那个朋友就帮他寄。
嗯，
后来我们认识了交往了之后呢，他就非常认可，就他非常信任我。
嗯，
到后来几乎这几年的时间，他就把他的几十万的那个存货就放在我那里，就我卖完就给钱他。
哦，就连这个道路都给你铺设好了。
对，
也不是你自己能够就凭着你能力来去找来的。
对，
但是有一个问题啊，那你前面那个公司关掉了，你还欠了这么多的债呢，那你债怎么还呢？
这个也是恩典。
嗯，
我现在呢还是有一部分债务，但是这个恩典在哪里呢？就是上帝在我刚结婚的时候，就我们在深圳呢，就家里父母的帮忙呢，就买了一套房子，当时也是公的，公楼公的。
嗯，
当时我们买的很早，那个时候呢我在的那个地方深圳的房价是3300。
哦，
3300。然后我们那个90.8平的房子只要28万。
哦，
然后我们当时是只能付了3成，然后不断的在月供的方式。
嗯，
可是在时间的推移，房子的价值越来越高了。
嗯，
然后呢我后来呢就是因为 房子还能再重新贷款的原因、
哦、
就我把一些债务填掉了，然后呢、哦、把债务转成了房贷，是这样的模式在走、
哦、
那么同时其实我现在的这个收入也能把一些相对的小一些的这些零星的给掩盖。
嗯，
但你说他富裕呢，就肯定我其实这个张力在哪儿呢，
嗯，
就是你可能常常的没有太多的现金、
嗯、
因为你要买要卖，
对，
那么有的时候呢兜里没钱的时候、嗯、操练你又要去，就你就要担心甚至邮费可能都没有了，
嗯，
但是在这几年的经历下来呢，就常常让我知道我需要的时候上帝就供应我，
嗯，
我就会有生意在那等着我，然后这几年不论是孩子还是我们需要的东西我们都没有缺乏过，而且每年都还能、哦、我太太是最喜欢旅游的，就她每年都至少出去一两次旅游，
嗯嗯，就
这个就
是你的这个收入还能够
就、
满足太太的旅游，
就是我们的这个，就因为生孩子她在这个阶段也是收入就减少了很多嘛，
对
对,
对，
都还是能够生活品质并没有降下来、
嗯、
但是我们经历的是上帝他供应是足够的。
迷茫无助的感觉可能谁都有经历，但真正使一个人振作起来的力量是什么呢？是再一次短暂的胜利和成功，还是有一种深植于内心的力量，可以在任何的时候任何的环境都使我们坦然面对呢？债台高筑的汪弟兄看似是一个失败者，曾经的辉煌呢也已经与他无关，但是汪弟兄自己却清楚地知道，他的内心有一股平安的力量，是谁也无法影响，谁也夺不走的。那么朋友，你拥有这样的平安吗？邀请你可以来信跟我们分享你收听节目之后的感想。感谢朋友您今天的收听，我是李诺，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宣告我的主永远掌权。